1953年，生物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有两位科学家发现了去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一件事情是，米勒从无机物中制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物所必需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元论的重要科学依据。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中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分，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将烧瓶密封以后插入两只电极，通电以后可以产生电火花。7天以后，他从烧瓶中收集到了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按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质，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人们以为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证明生命是进化而来的。40多年来，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比如说紫外线、高温、振动波等等，从还原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糖、核糖以及核酸所含的几种碱基等生物体内的重要有机物。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像当时许多人所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对米勒的试验的意义，人们提出了很多质疑，比如关于反应物的浓度问题。米勒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气层中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
反应物浓度低，
则这种由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以进行，或者一旦合成以后便会立即分解。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气层环境来计算的话，米勒实验中所制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的 97% 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扩散到30英尺深的深海当中才能不至于被紫外线破坏。再则，还有人推算，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2天内提供的能量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4000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和。也就是说，米勒在烧瓶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原始气层中是难以发生的。李志航博士指出，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两位科学家都承认，这些实验宣称是无机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是借有高度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坚持进化论观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也坦诚地说道，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呢？这个问题可能是永远没有答案的。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了，仍然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另外，许多生命所需的物质都有玄光性。
玄光性是某些物质具有的，使偏振光的偏振平面会发生旋转的特性。这是由于这些物质内有不对称的碳原子或整个分子不对称，使之对左或右环形偏振光有不同的折射率，使偏振平面向左旋转或向右旋转的物质分别被称为左旋体或右旋体。
糖类都是右旋的，生物所必需的20种氨基酸全是左旋的， 但米勒等人得到的氨基酸却是右旋和左旋各占一半。由对等的左右旋的氨基酸变成全部左旋的氨基酸，很难用随机机制来解释。然而，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却是关于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由无机物合成氨基酸等的实验也是在无氧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有氧气存在，这种合成作用或者不能够发生，或者分解作用超过合成作用。近一二十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资料指出，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气等还原性气体，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人驾驶的海盗号宇宙飞船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没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因此地球的原始气层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虽然对于大气中含有多少氧气才能够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形成尚无定论，但如果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米勒等人的实验的意义就当完全重估了。退一步说，即使米勒等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当中实际发生过，也就是说，假定氨基酸等能够在原始大气当中由无机物产生，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远的距离。生命有许多特点，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陈代谢和繁衍后代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来自于 DNA 的功能。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调控的，基因是 DNA 的片段。除少数原核生物靠 RNA 繁殖以外，绝大部分生物都是由 DNA 的复制进行繁殖。所以要产生生命，首先要产生 DNA。 最简单的生物噬菌体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和内含的 DNA 分子组成，但 DNA 的自然形成面临着两大难关。 DNA 的本身并不复杂，是由四种不同的核苷酸相连而形成的长链。复杂的是 DNA 分子当中这几种核苷酸排列的顺序。 DNA 正是借着这四种核苷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及其他生命所必需的化合物，进而发展出不同的生物性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四种核苷酸在 DNA 分子当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随机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是不难明白了。梁斐生博士曾经引用过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艾根博士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个含有221个核苷酸的分子，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苷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的221次方，或者是10的133次方。而10的105次方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而10的133次方次随机组合之中，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让这10的105次方个分子随机组合的话，令组合的速度为每秒10000次。假设宇宙年龄为300亿年，那么从宇宙形成到现在，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的127次方次，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苷酸排列组合序列的 DNA 分子。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400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1200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分子使蛋白质能够产生。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 DNA 分子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21个核苷酸。可见无论宇宙年龄有多大，进化速度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的第一个生命所必需的 DNA 分子的可能性几乎是等于零。其次， DNA 分子形成时需要各种酶的参与，而酶是一种蛋白质，但是蛋白质要在 DNA 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够合成。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是先有 DNA 分子呢，还是先有这种 DNA 形成时所必需的蛋白质酶呢？答案是必须两者同时形成，缺一不可。凭机遇单是形成 DNA 分子已经是几乎无可能了，更何况还需要靠机遇同时形成各种酶的聚合。如果一定要用进化的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 DNA 分子的形成，未免太牵强了。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进化而产生，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进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作为隐生语和显生语的分界，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的动物的化石突然同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詹斐利博士在其著作当中指出，化石记录问题之中使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疼的难处是寒武纪大爆炸。大约在6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有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就好像有人故意放进去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事实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的物种起源中承认，这现象目前仍然未能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活物。但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好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本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埃迪卡拉动物群，和1984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了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的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物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变，无进化痕迹可寻。一些古生物学家报道说，他们在古老岩石当中找到一些原核生物的化石，此类化石有时候是难以分辨真假的。即使这些化石是可靠的，这些原核生物与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核动物之间无任何进化关系。进化论者的一种推测是，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伯基斯页岩中 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成纤化石群中，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如胃肠、口腔、神经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1995年4月，在中国南京召开了寒武纪生命演化大爆炸环境和资源国际研讨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我国成纤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于1995年5月25号发表了钮维公的题为《成纤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的评论文章。文中写道，
近十年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对成纤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并且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轰动。
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的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在1995年7月19日又发表了另外一篇署名为丁邦杰的评论文章，题目是向进化论挑战的成纤化石。文章说，
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亿3000万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的认识。
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11月5日在头版新闻中报道说，中国古生物学家在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昆明鱼和海口鱼。报道说，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地球38亿年生命演化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生物创新事件，它在不到地球生命发展史的1%的瞬间，创造出了90%以上的动物门类。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视为不容置疑的科学真理。今天，这种闯禁区的文章能够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意义深远。这说明一批诚实严肃的科学家基于研究结果已经开始冲破各种思想的束缚，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权威理论挑战。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